很高兴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从礼拜五的时候、礼拜六，还有今天早上到现在，我们有四堂的培灵会，我们特别在一起思考雅各书，从雅各书开始看到当时雅各对当时的教会基督徒们有什么样的劝勉。今天我们在这边继续看最后一段，也就是第五章第七节一直到二十节。如果大家翻到了，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段的经文。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我先来读。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
弟兄们，你们要把先前奉主与你说话的众先知当作人受
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所以你们要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起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迷失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好，今天我们这最后一讲，讲到雅各书的第五章，这里面特别讲到做了一个总结，那就是信心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一种信心的生活。当然讲到信心，信心呢某种程度上是精神层面的，也就是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我们的生活就不然，我们的生活是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每一天的。生活是什么？生活说的不好听，就是柴米油盐。每天早晨起来要做早餐，晚上回到家里还要做晚餐，早晨要送孩子上学，下午还要接他，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但是信心和生活怎么能够连在一起呢？这两个东西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东西，是非常困难两样东西能够结合在一起。雅各书在讲什么？雅各书在讨论信心，在讨论基督徒的行为。你不能光光说你有信心，你也要有一个行为是你与你的信心相称，也就是说你的生活要跟你所信的要一样，不能分割，一旦分割的就出现了问题。所以到第五章的这最后一段第七节一直到第二十节， 这是一段他的最后的结论，也是一种的鼓励，告诉他们，基督徒们，用你们的信心过每一天的生活。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你仔细的看，你会发现有五次重复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五次的重复。其实他这种的语气就是在用一种的鼓励，强调，在提醒弟兄姐妹们能够注意。这一段的经文有哪几个方面他的鼓励呢？首先，他鼓励要忍耐，忍耐苦难。第二，要诚实，在你的生活里用诚实来过每一天的生活。第三，要祈祷，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祷告，不可以中断。第四，有一个工作在神的面前，那就是最后两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第七节到十一节，这里讲到信心的忍耐。当时教会所面对的忍耐是真的逼迫，今天我们的教会已经很少这种情况了，当时不然。当时做一个基督徒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基督徒所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逼迫，逼迫对他们来说，当时做一个基督徒，他们不只是要面对别人的责难，很多的时候他们还要失去他们的财产，失去他们的家，官府邻舍起来指责他们，兵丁过来把他们抓走，他们的财产被充公，他们被流放，更有很多人被抓起来杀害。尼罗皇帝所做的，历史上出现的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当时有很多的基督徒被杀，丢在狮子这个斗兽场里边被杀死，点在十字架上被烧死，所以这是实实在在的一种的逼迫。但是雅各在雅各书里边特别跟他们说要忍耐，忍耐非基督徒对信徒的逼迫。为什么要忍耐？你可以说啊，哎，这是不公平的对待，我们要起来抗争啊。这个世界是一个抗争的世界，啊，这个美国还现在最近比较少一点，啊，最近我们华人世界里有一个地方正在抗争，啊，那我就啊，莫谈国事，莫谈国事，咱就不说这一段了，这个我们有一个同工刚从那边回来，还给我们放了好几个照片，他说，哇，那人山人海那么一大片哈，哇，不得了的一件事啊，很少见了现在啊，哎，但是人们一觉得不公平，干什么？就是要抗争。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没有这样的事，当时的社会你只有一个办法，逃跑或者忍耐。今天的社会争取上诉，但是雅各在这里说不，面对信仰的逼迫忍耐。为什么要忍耐？基督徒要忍耐是因为我们有信心，因为我们相信主掌管万有，他是审判者，所以他就在这里举例一个例子，就说就像那农夫一样等。我们在美国的这个家里边都都有点前院后院啊，我不知道你家里边有没有这个种点什么东西，有没有种点什么东西，多多少少都有点种哈，啊，那这个对不起哈，我家种的东西都收成不大好，这个所以后来呢，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你这个种的那点东西啊，费的那个水钱呢，还不如去到菜市场去买呢，啊，他种的种点番茄，你那个番茄那一点点哈，那个我们那花的那水钱呢，比那个还要多，我说这真是不值哈，啊，哎， 但是我们种的时候有一个好处，春天的时候你种下去，结果怎么样？看着它慢慢长大。那孩子小的时候特高兴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还就种那个开始种的那个 strawberry， 啊 strawberry 呢就种在那儿，种完了以后呢，他们就每次都浇水啊，现在他们都不干了哈，完了那时候浇水完了以后呢，就开始长，哇，真的长出一个红色的那个啊那个 strawberry 的那个草莓，完了时候他又拿过来，哎呀，有了一个红的，哎呀，就给我那儿看，啊，还让我咬一口。哎呀，那个心里很高兴。雅各在这里举这个例子，他说忍耐就像农夫一样的忍耐，忍耐等什么？等主有一天会审判，忍耐有一天看到果实来。但是人不一定都这样，很多人遇到苦难、不公平的对待，很多的时候就埋怨，不只是埋怨人，有的时候还埋怨神。当我们埋怨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信心，没有人替我们出头，那最后怎么办？没人替我们出头，我们自己出头，所以这就报仇，这就是人的问题。所以雅各在这里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先知的例子，他是说为义受苦的这些先知最终是怎样的呢？做了忍耐的榜样。后来他又举了约伯的例子，他在家庭生活还有自己的生活里面受尽了苦难，但是这些苦难都没有动摇他的信心，最后他跟神空中面对面讲话的时候，讲完了以后他最后说什么？约伯说，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也是他。所以他明白虽然有苦难，但是出于神的他就默然不语。中国基督徒在几十年以前曾经也面对很大的逼迫，50年代教会都关闭了，很多的基督徒被劳改，当时的劳改的问题是很麻烦的，是没有刑期的，就是没有期限的。很多的基督徒刚开始的时候劳改的时候心里还觉得我是为主受苦不要紧，但是时间久了非常的难过，真的是非常难过。你没有碰见过这种的基督徒，你碰见过基督徒你就问他们，想当年你们怎么想的？很多基督徒诚实的说，他们看不到希望，因为真的没有希望。你知道坐牢还有个期限的吗？对不对？啊，10年、20年、30年，只要我活得到够，有最后有一天还活着的时候，还有一天能够走出去，起码还能够盼望。他那个没有希望，没有期限的，就把你丢到一个地方，就在农场里边就这么干活。当然了，也不用坐牢，但是天天干活，永远见不到别人。所以他说那种的难过是非常痛苦的。他们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有没有失望的时候？他说有。他说失望的时候是非常痛苦，但是感谢主，大部分的基督徒在极度失望的时候经历过神给他们的信心，神用他的话安慰他们，完了以后他们就得到重新的建立。中国的教会今天是怎样的？中国的教会福音广传，你很多人这个不知道中国的教会现在怎么样，因为确确实实你也看不到教堂，能看见的教堂就那么几间。有一次有一个人就问我，哎，我在这个北京怎么从来没见过教堂呢？我说你住哪儿？ 他说我住在那个天通苑，大家知道北京来知道天通苑吗？啊，知道哈。我说天通苑，哎呀，那人很多啊。我说你要想找教会很简单，你就礼拜天的时候站在楼下边看，哪座楼有一群一群的人到点了，就开始往那个楼里进去的时候，哎，你就跟着一块进去，那个就是教会，哎，肯定的。他说是啊，对，我也知道旁边有一家。你们觉得奇怪，那个楼上为什么一到这早晨的时候就开始有一群一群的人都去到那个楼里边去了？哎，就觉得奇怪。我说告诉你，那就是教会。哦，那就是教会。以前的时候很少的基督徒，49年的时候，中国的基督徒有在册统计，好，管他是不是呢，只要受过洗的基督徒加起来不到100万，全国不到100万。但是今天你在大街上都可以看到基督徒。哎，我这是一个亲自的经历。有一次我跟一个同工在大街上走，走着走着突然间看见一个女性在那儿摆地摊儿，啊，卖一点东西。完了以后呢，她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啊，膝盖上放着一本圣经在那儿看。哇，很奇怪，我摆地摊的还有看圣经的，当然那时候也没什么人，还在那儿看读圣经。完了以后呢，我们那同工呢，我这不太敢呢，你知道吗？现在这个胆子比较小了一点啊，他就不怕，他就走过去了。完了就过去就问，那个您是信主的吧？他们不问你是不是基督徒哈，国内的人他们不这么问。您是信主的吧？他说是啊，我是信主的。哎，说完了就走了。那个人看着我们就奇怪得很啊，那我们也不敢多说什么，我们就走了。今天的教会为什么蓬勃的发展？是因为当年的基督徒。文革结束以后，这些人从劳改的地方回来，经历过信心的挑战，回来了以后用一颗火热的心想把这信心分享给别人，先向自己的家人分享，然后再去亲戚朋友分享，然后再向陌生人分享这信心。中国教会的成长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没有大布道家，没有宣教士，全部是靠着自己一个人一个人的去传递这信仰。今天中国的基督徒据不完全的统计，将近有1亿的人口是基督徒。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忍耐，虽然忍耐的时候看不到希望，几十年，但是忍耐得出了果实。今天我们基督徒可能也在美国没有面对逼迫，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之中也面对一些挑战，你愿意不愿意忍耐？当你忍耐的时候，你会看到那忍耐所结的果子来。那果子可能就在你的家中，可能就在你的亲人之中。12节给我们讲，信心要诚实。信心的生活里面不可缺的一样东西就是诚实。他说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天起誓，也不可指地起誓。为什么说不可以起誓？我们为什么要起誓？我们到法庭的时候啊，很多人没去过法庭，但是起码看过电影吧，美国总统这个做总统的时候还要宣誓一下。为什么要宣誓？那就是说我保证以后我所做的我所说的都是真的， 所以为什么到法庭里边一定要宣誓？因为就是宣誓，就是说保证我说的是真的。但是请问，那些宣誓完了以后的人，是不是讲的都是真的？很多的时候不是。为什么？因为人做不到。因为如果都讲真的时候，或者是一定做到的时候，人们有他的限制，绝对做不到。所以雅各在这里说，我们在生活里面，在信仰的生活里面要诚实。诚实就是说，我们能做的就说从做，不能做的就说不能做，不要说我们这个完全超乎我们的能力。这个我们中国人到国外来找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刚出了国哈，当留学生的时候找工作。那找工作的时候呢，哎，有些人呢就给我们出主意，就说，这个别像这个我们中国人一样，说话呢都特别含蓄，啊，我们说中国人说话，人家就问你，老板就问你，你这个能不能做？那中国人的习惯是比较谦虚一点，就说什么，啊，我试试吧。对不对？一般我们中国人都比较这么爱讲话。他说，在美国你不可以这样讲话的，你这样讲话你什么意思？你到底会不会？你说 yes 和 no， 你 yes 就是会，就是说会；你说不会，我不会让你做的，因为做坏了怎么办？你说我试试吧，啊，那就是说你还是不会。所以呢，你不可以这样讲话啊。那我说你应该怎么讲呢？啊，你不会也要说会啊。我真的不会怎么办呢？他说：“你要是说不会，你这个工作就没了。”那老板就说：“不用你了，那你就回家去了。”所以，为了找工作，要做的时候要多说点什么，啊，反正就是那个意思了哈，大家明白就行。哎，我就这个刚出国的时候，很快就学会了一招，学会了一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社会上生活的时候，经常要夸张一点的说话。那个不会的要说成会，半会的要说成更会，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启示保证说我一定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做不到。所以在律法书，旧约的律法书里面就明确的规定，你若启示在神的面前启示，你就必须要做到。你要做不到的时候，神要追讨你的罪。这个很多人愿意来教会结婚，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习惯啊，反正我以前在教会里边的时候，我是不给非基督徒证婚的。如果一个是基督徒，一个不是基督徒，对不起，我也不太愿意给他证婚，啊，有一个我就是为此得罪了一些很好的一个朋友，因为他女儿要结婚，他要让我帮忙，我说可以啊，我说他是基督徒吗？他说哦，那个不是基督徒，我就开始这个抽冷气，我就说，哎呀，那他说你什么意思啊？我说他不是基督徒，你知道有个问题啊，哎。在教堂结婚是要起誓的，那个誓言读的那一段的时候，我起誓了，我就要遵守。你不能够还读着，还在想着以后，哈，咱不行了就拜拜。那个曾经我有一次，那个在给一对年轻人，哈，就是这个。婚前的时候谈一谈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了一顿大道理，讲完了以后就告诉他们一句话，你们要是觉得没准备好，或者是说等他走进来的那一刻你还在想着是不是这个人就是我一生的那个伴侣的时候，你还不确定的话，你最好别结婚。他说为什么呢？我说你因为在神的面前起过誓，你自己还不确定，你起完了誓你后来又不遵守，神要追讨你的罪，不可起誓，不可随便起誓，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起了半天誓，你一定要做到， 你若做不到，神就要追讨你。这个我母亲有一个见证，那个以前我母亲工作的时候呢，她在医院里边工作，医院工作呢有一个院长呢是这个跟她其实同年龄，那她做院长政治上比较进步追求哈，完了最后就当官做了院长。当然做院长也不容易，做院长呢就面对很多的压力。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那很多出了事情呢，大家把所有的责任都往院长身上指，都是你话里话外就都对上，弄得压力大得不得了啊。但这个有些事根本不是他做的，那这个责任又推在他的身上，完了最后他就压力不得了。哎呀，最后他有一次他就跟我在我母亲面前就在那儿跟他那儿就是诉苦。那我的母亲就突然间就也不知道想起什么，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说完了以后呢，那个人回家了，想了半天，这句话怎么来的？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完了以后呢，他晚上就打电话给我妈妈，给我母亲，他说刚才你说的这句话我就想了半天，好像我听过啊，这句话你从哪儿来的啊？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因为这个人从小是在教会学校长大的，圣经读过，哈哈。然后我母亲知道他的背景，就开始说，那好，这样吧，来我家找个时间我们聊一聊。他就叫他过来跟他一起分享。这句话是圣经里来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基督徒信仰的生活需要诚实，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是一种信心的生活。13节到18节特别讲到祈祷，他说你们有中间受苦的祷告，有喜乐的祷告，有生病的祷告。当然我们明白苦难，你不让我祷告我自动都会祷告。当然有喜乐的时候经常忘了祷告，为什么呢？因为高兴的太高兴了，竟想着吃啊喝了的都忘了。但是他说别忘了，苦难的时候祷告，喜乐的时候也要祷告，这是我们祷告的很重要的两个方面。他在这里也说，如果我们生病了也要祷告。从这段经文里边好像看到这个生病可能跟罪恶有关，当然了不是所有的人生病都跟罪恶有关，约伯生病，还有包括他的孩子一夜之间全死光，他所遭遇的苦难跟罪恶没有关系。有些时候生病跟罪有关，好，有些时候生病跟罪有关。我曾经碰过一个弟兄，他在教会里面，但是出了一些事呢，就是跟另外一个人发生这个婚外情。发生婚外情，这个有人就没有完全看见，但是就是看见了一点点。后来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不是这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有一次跟他同住的人喝醉了，喝多了讲胡话的时候把这个讲出来了。 那另外那个人呢，那个弟兄呢，听见他这么一讲的吓坏了，完了以后挣扎了好久，他觉得不讲呢不合适，他就告到牧师那儿去。告到牧师那儿以后呢，那这牧师呢不能不管，就把他给叫来了，哈，因为他在这个醉话里边就是有点炫耀性的讲出来。讲出来完了以后呢，他这个还说是对方是谁都说了，说了以后呢，完了以后呢就把他们找过来。那当然了，这俩人呢就死不承认，死不承认，啊，那这事闹得很大，闹得很大。为什么呢？就有一个这个啊教会的一个姐妹呢，就是愤愤不平啊，在祷告会里的时候站起来就说：“我们教会里有罪恶！”哎呦我的天哪，这个闹得这个整个教会都轰动了哈。完了以后呢，那这个牧师们就要处理啊，处理不了啊，很难处理，因为他死不承认，又没抓到他，你知道吗？那他死不承认，那怎么办呢？那牧师说，只能够是交在神的面前。有一天，他生病了。啊，具体生什么病我不太知道，因为他那个不是我的教会的，因为我认识一个弟兄是那个教会里边的人。那个弟兄呢是教会的执事，就特别去看他，平常跟他关系也还可以，挺熟的，就为他祷告。一祷告的时候，这个人在病床上就大哭啊。就大哭，就问他一句话，他说：“主的救恩是不是还有功效？”哇，这个弟兄说：“你们就这么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啊，当然可能他心里有问题，他又不敢讲，又不敢跟人承认，还自己大哭。这个弟兄跟他说：“对，主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若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主必赦免。”那最后的结果，这个不知道结果如何哈。这个，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有的时候我们生病，确确实实是跟罪有关的，因为我们犯罪，所以病就引入我们的身体，引入我们的家。所以他在这里特别讲，我们要认罪，要祷告。这里也提到，有人生病了，要由教会的长老来抹油。当时可能是一种圣礼，就是用抹油的方式来这个哈，来这个祷告。这种的圣礼很有可能是从旧约圣经以色列人的那种习惯里边出来的，啊。到今天的教会我们很少使用了。抹油是什么？很有可能是希望神的能力借着这个抹油能够降在他的身上。所以最后他就说，信心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一人祈祷的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会救他身体得病，可以救他灵魂罪得赦免。所以这才是真正讲道。他特别又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以利亚的祷告，因为以利亚的祷告是非常出名的，一人的祷告非常有能力的，让这个雨不降下来，3年零6个月不降在地上。我想你们都是一人，你们应该今天也发出一个祷告，让我们加州多降点雨，因为加州已经干旱的，我家有一棵树都死了，真的。你说这玩意儿，这个世界的还要怎么样？再不祷告，再不降雨的话，加州都出问题了。这是我们自己的家啊，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最后19节到20节，那是信心的工作。什么工作？是为主所做的，就是使人回转归向神。他说这工作非常的重要，使人不死，罪得赦免。 前边信心的祷告里面讲到的工作，这个工作都是做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自己有喜乐有苦难很高兴要祷告，自己生病了请教会的长老来让我为我们祷告，最后他这个雅各对基督徒做了一个要求，那就是要为主做工，使更多的人归向他。这种的讲话就跟当年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对这个门徒们所讲的，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传福音给万民听。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因为我们传福音使人归向他，使人能够从罪恶里得拯救，使人不死，使人得生命。只要你有信心，你就会按着神的要求去行，去生活。如果你没有信心，只是听了我今天的讲道，完了结果呢，就强迫自己去按着生活，按着去行。我告诉你，那是非常痛苦的。为什么教会很少在严格要求人们去这样做呢？因为那种的要求是痛苦的。那个摩门教为什么教会那么有钱？因为摩门教要求每一个信徒一定要十一奉献。十一奉献，你做没做，教会有记录的。不但有记录，到年终的时候报税的时候，要把那个报税单给教会一份。所以摩门教的教会呢，就看着你，啊，你的奉献和报税单差多少，差一分钱啊，下地狱啊。所以呢，摩门教徒呢就没办法，啊，为了这个缘故，就老老实实的奉献。但是请问多少人是甘心乐意的呢？是被强迫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没有这样的规定。为什么？因为今天的教会希望你是甘心乐意的奉献，而不是痛苦的奉献。如果你甘心乐意的奉献，你是充满喜乐放在神的面前。如果你没有信心，你的奉献放在神的面前，你会痛苦的，因为像割肉一样那么难受。信心的生活是一种喜乐的生活。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你若不是信心的奉献燔祭放在神的面前，神不会悦纳的。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信心的生活。信心这个字呢非常抽象，因为摸不着抓不住，很难衡量。有一个宣教士去到一个小岛上去传福音。你知道宣教士到小岛上去传福音的时候啊，面对很多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学当地的语言，学完了当地的语言还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当地的人呢这个没有圣经，所以呢学了当地的语言，第二个挑战就是要把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很多当地没有文字，没有文字只有语言，所以呢宣教士还要创造文字给他们。这个中国呢有一个叫彝族的，好像有个少数民族，是彝族还是哪个族，完了那个族里边没有文字的。曾经有宣教士去到那边学了他们的语言，就翻译圣经，完了呢特别还定制了打字机来打这个他们的语言。 据说这个今天还有四台散落在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图书馆里边，啊，那个就是那个打字机还在。所以宣教士面对的问题很大，所以要宣这个翻译圣经。但是翻译圣经的时候有一个麻烦，好，那就是圣经里讲的很多东西当地不一定有的。好，有举个例子，那很麻烦的就是啊，圣经里讲到献祭是用羊献祭，但是很多地方只有猪没有羊的，啊，你又不能说这个献猪完了在神的这当做祭物，这玩意儿和圣经里不对，完全不可以的，你知道吗？所以怎么办呢？哎，没羊还好办，没羊怎么办啊？那个下次有船过来的时候怎么样，带一只羊过来啊，就在地繁衍就行了，反正这个羊这个东西又不是野兽哈，咱这也不用怕它，所以哎，这个能够解决。但是有些东西他们的语言里边没有的，这个宣教士呢在这个翻译圣经的时候呢，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小岛上的这个民族呢没有的，就是信心。他说这信心这个东西啊，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件事，就是说要相信别人那个相信这两句，因为他们就这么多人天天生活都是这样的，人家说了就是说了，不需要什么相信，不需要。所以那圣经里面讲了半天都是在讲信心，在讲相信，他这会儿没有这个信心怎么办呢？所以他非常的苦恼，怎么样这个翻译圣经还要把这个相信给他弄一个东西来代替这个相信。有一次他在这屋里呢就是写东西，就在那发愁，正好有一个朋友是当地人，这个当地人呢这个跑这个也不知道从远远的地方跑到他这家里要跟他说一些事情啊，所以跑进来了以后呢满身大汗，进来了以后呢，你知道当地人都是很哈，没有那么太多的那个哈，那个规矩的，所以进来了以后就找他的那个水，找到了水以后呢，拿起一碗来就哗哗哗喝，喝完了以后就一屁股砰就坐在他的那个椅子上，他的那个椅子呢已经有点那个吱吱扭扭的要散架了，哈，也要散架了，就是已经就是晃晃悠悠的那种感觉了。完了以后呢，他不但如此，他坐下去一屁股坐下去，坐完了以后还把脚翘起来。你知道有人喜欢这样的哈，那个椅子呢四条腿他不愿意四条腿坐，一定要翘起来以后怎么样，一条腿坐，他就一条腿就在这儿晃来晃去，你一边晃的时候那个椅子就开始滋滋扭扭的滋滋扭，他看着那个椅子的时候就觉得，哎，会突然间散下来的。但是他看着的时候突然间就想到了一个词，这就是信心。他相信这个椅子，他就把他全身的力量压在这个椅子上，虽然只有一根棍儿撑着。他说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把所有的重量放在上面，压在上面。信心是什么？基督徒的信心就是把我们全部的生命，我们全部的生活都放在神的手中。我们愿意吗？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出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里，让神来带领我们走人生的路的时候，我坚定相信一件事，你必定看到神的祝福。神的祝福不一定用数字来衡量，不一定用孩子的名校来衡量，神的祝福是我们确确实实能够感受到的。 神的祝福先决的条件就是我们愿意不愿意相信他。当我们愿意相信他的时候，把我们全部交出来的时候，那祝福就立刻会临到我们。愿神的恩赐福我们，愿神的恩带领我们，愿神的恩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我们更加心中坚定来跟随他。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求你把这信心赐给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心里坚定。主啊，你曾经在地上的时候说过，若我们有信心像一颗芥菜种子，让山移开都可能。主啊，我们的心真的有的时候软弱，我们跟随你的路上有的时候摇摆，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信心，总觉得自己抓在手里的才是真的。主啊，就求你在我们的心里动工，让我们用一颗坚定的信心来跟随你，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把我们的家交在你的手里，把我们的教会也交在你的手里。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希望，但是主啊，我们坚定相信一件事，我们若跟随你，你必祝福我们。求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人生的脚步，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全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